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币圈报报，我是 Leo。 本节目呢会借由收集跟汇整国内外最新的加密货币新闻消息和知识，提供给听众高品质的币圈资讯，让大家可以大步快跑，跟上瞬息万变的币圈节奏。若大家觉得节目不错，也欢迎为我留下五星好评哦。那就让今天的节目开始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想跟大家聊聊5月18到5月19号这两天加密货币市场大幅震荡的主要因素。5月18到5月19这24小时内呢，比特币一度跌破了$30,000的关卡，以太币呢也在24小时内跌幅超过 40%， 跌破了$2,000。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啊，在这个24小时内就蒸发了上兆美元的一个资产规模，达成美国跟中国这两个方面去做论述。以美国方面来说的话，其实主要是归纳成两点。第一点是在一个礼拜前的时候，Elon Musk 宣布说特斯拉停止采用比特币做支付，并且在他的 Twitter 的贴文当中呢，进一步的暗示说甚至可能会将他们公司所持有的比特币的部位都做卖出，造成了一个加密货币市场震荡的一个起始点。后来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呢，美国的通货管理署，英文是 The US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简称 OCC， 他的新任代理署长 Michael Hsu 呢，则下令说要重新检视 OCC 前两任代理署长的一个施政措施。我们后面会再去详谈这两个事件。那在中国方面的话呢，也可以归纳成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是中国官方总共有三大协会宣布说禁止包含金融机构跟支付机构去处理加密货币的业务。第二个呢，则是内蒙古的发改委呢也宣布说未来将持续的对虚拟货币挖矿实施高压的监管。所以前面谈到这四个事件都对加密货币市场的震荡造成了影响。那我们首先来谈美国方面。在5月12号的时候， Elon Musk 他在 Twitter 就发文表示说，他们 Tesla 将暂停接受顾客使用比特币购买他们的电动车。他提出的理由是因为比特币挖矿他们使用的是石化燃料，那因为挖矿本身是一个很消耗能源的事情，会造成石化燃料的使用大幅增加，所以基于环保的考量，所以特斯拉就会停止接受使用比特币购车。当日呢，就已经造成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市值蒸发掉超过$3,600亿。有一个名称叫做 @CryptoWhale 的一个 Twitter 用户呢，他发文说当比特币投资人下一季发现特斯拉已经抛售了其余持有部位时，他们将自打耳光。那没有想到 Elon Musk 对于 CryptoWhale 这位用户的发文底下，他就简单回了一个贴文说 Indeed， 确实。这个简洁的一个回文啊，就造成很多的投资者去解读说， Elon Musk 在暗示他之后 Tesla 公司会出清掉他们的一个比特币部位。那虽然后来 Musk 有再度出来澄清说特斯拉并未出售任何的比特币的部位，但是在他出来澄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整个虚拟货币市场就已经大跌了。除了这个事件之外，本周的时候呢，美国货币监理署就是 OCC 呢，他新任的代理署长是 Michael Hsu。 Michael Hsu 呢，他下令要重新检视 OCC 从去年到今年为止他上任之前所采取的这些施政措施呢，其实也包含 说授权给加密托管公司银行牌照，以及前两任代理署长所做出的众多的对加密货币比较友善的一个施政措施。这道命令的一个审查范围会包含说前任署长他允许银行提供加密货币托管服务，以及呢为法币稳定币发行商提供储备金账户，这些已经通过的一个牌照申请案件，他的这项的一个措施啊，被很多的投资者解读出会导致美国对整体的加密货币市场采取更严格的一个监管的规范。Michael Hsu 呢是在5月10号的时候接下 OCC 代理署长一职，在他之前呢，在川普政府的时期 OCC 的署长是 Brian Brooks。 Brian Brooks 在今年1月离职之后，则是由 Blake Paulson 来担任代理署长。 Brian Brooks 他曾经担任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的高层，后来他从 OCC 离开之后，则是去接任了币安美国的执行长。在他的任内呢，其实推动了很多友善加密货币的政策，其中包含2020年7月的时候 OCC 公告允许国家银行跟联邦储蓄协会在不需要特别授权的状况下可以为顾客提供加密货币的托管服务。而接着在2020年9月的时候OCC 又发布了指导方针，表示说银行可以持有稳定币的储蓄金当成是为银行顾客服务的一环。而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则是允许银行可以成为区块链的验证节点以及使用稳定币。在 Brian Brooks 之后继任的代理署长 Blake Paulson 大致上也延续了 Brian Brooks 对于加密货币的一个友善的态度，所以前后这两任的一个代理署长，基本上都是希望能够拉近加密货币产业跟传统金融产业之间的一个距离。至于新上任的代理署长 Michael Hsu， 他要求重新检视 OCC 过去的施政措施到底是不是代表他以后对于加密货币会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监管的态度，这个我们后续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观察。那谈完美国的影响因素之后，我们再来看中国方面的影响因素有哪些。首先是在5月18号晚上，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跟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三个协会联合发布了公告，他们表示呢，基于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跌以及近期虚拟货币交易的炒作有所反弹，严重侵害到了人民群众财产的安全，并且扰乱了经济金融正常秩序，所以基于要防范加密货币的炒作风险，它规范说金融机构还有支付机构不得去开展跟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该公告的内容呢，总共分成四点。第一点呢，是在说如果去开展法定货币跟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以及去提供信息中介还有定价的服务，代币的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的交易等相关交易活动，这些都是属于违反法律的行为。那第二点则是说金融机构跟支付机构不得用虚拟货币为产品跟服务定价，也不得去承保跟虚拟货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虚拟货币纳入保险的责任范围内。它第二点的话，除了规范金融机构跟支付机构之外呢，针对互联网平台的企业会员，它也规定说不得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提供网络经营场所、商业展示、行销宣传跟付费导流等服务。第三点则要求消费者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不得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在第三点中直接表明虚拟货币交易契约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而投资交易所造成的后果跟损失呢，必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第四点则是要求各个会员单位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的监管要求，并且发挥自律承诺，坚决不去开展也不参与任何跟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所以从上面的四点的声明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它在今年准备推展自己的数位人民币业务之际呢，其实也正在努力的去加强限制其他加密货币的一个机构活动。中国官方这种避免国内去使用包含比特币啊、以太币等加密货币的行为，对于他们国内维持资本管制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行动。在5月18号当天，除了上述三个中国官方协会所发布的联合公告之外呢，内蒙古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也同时发布了一个公告。该公告表明说，中国官方将全面去清理和关闭内蒙古虚拟货币挖矿的项目，并完善虚拟货币挖矿企业的举报管道。至于举报的范围，除了包含虚拟货币挖矿企业，特别是那些伪装成数据中心而享受了国家税收、土地、电价等方面优惠政策的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之外，它同时也会包含替这些挖矿企业提供场地租赁等服务的企业。所以我们整体来回顾刚刚上面所谈到的所有影响因素，包含在美国方面， Elon Musk 他宣布停止使用比特币支付特斯拉电动车，以及暗示可能会卖出比特币。第二点则是美国的通货监理署新任代理署长 Michael Xu 下令要重新检视 OCC 前两任代理署长的施政措施。在中国方面则是中国官方的三大协会公告禁止金融跟支付机构去处理跟参与加密货币的相关业务，以及内蒙古的发改委持续的针对虚拟货币挖矿的企业实施高度的监管措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只是要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历经了5月18到5月20这段期间虚拟货币市场的一个大幅震动之后，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虚拟货币市场的一个后市。这边呢就简单提两位虚拟货币界的名人他们对于后市的看法。其中一位呢是 MicroStrategy 的执行长 Michael Saylor。 Michael Saylor 他在社群平台上面很明白的表示说，即使历经了这波的一个下跌，他依然不会去出清他跟他公司所持有的一个比特币的部位。Michael Saylor 他所掌控的一个机构所持有的一个比特币的数量大约是落在11万个比特币左右，而光是 Michael Strategy 本身所持有的比特币可能就多达9万多个。那不只是 Michael Saylor 就中长期来说是看涨比特币，方舟投资管理公司也就是 ARK Investment Management 的执行长 Cathy Wood，他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长期看好比特币的后市，而且认为就中长期来说比特币的价格有可能会达到50万美元。那就目前比特币大约是在3万到4万美元的价格之间徘徊，大约还有10几倍的一个成长空间。那 Cathy Wood 表示，尽管因为环境问题 Elon Musk 对于虚拟货币的态度有些许的改变，但是随着比特币的挖矿技术的持续进步，它可以去引进再生能源，而 Elon Musk 对于比特币的一个耗能问题也会再度改观。但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虽然说这些名人就中长期来说持续的看好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但是就短期而言，虚拟货币的市场仍然有很高的可能性会去大幅的震荡，所以也要请大家做好自己资金的一个风险的控管。在近期若想要进行虚拟货币的一个投资或交易，最好是用分批进场的一个方式来分散风险，并且不要因为近期虚拟货币市场可能来到了相对的低点，就产生了想要把所有自己的资金投入到虚拟货币市场去做压注或者是压身价这种赌博式的行为产生。毕竟虚拟货币市场的一个震荡走势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